彼得后书第一到第三章。西门彼得，西门当然是个名字，彼得是耶稣给他的名字。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似乎仆人第一，使徒第二。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彼得认同他自己是个作者，他写信给那些得到宝贵信心的人，宝贵这字似乎是彼得最喜爱的字之一。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平安是典型的问候语，这里彼得真的祷告他们能多多被祝福。他们如何被祝福呢？你越认识神，你越认识耶稣基督，你经历越多神的恩典，因而经历神的平安。恩惠和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怎么得到呢？借由对神和耶稣基督的认识。哦，神是如此的满有恩惠，你需要认识他，以至于你能知道他对我们的恩典。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供应我们需要过成功的基督徒生活的一切。神真的不需要再为我们做什么，没有再多的必要。神给我们所有附属于灵性的生活、金钱的生活，这样丰盛的生活，再一次借由对神的认识给我们。你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你如何认识神呢？只有一本书能让你真正了解神，那就是圣经。你必须透过神的启示去认识神。若我感觉神一定像什么，那么我认为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就像是神，但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不能接受人对神的了解或启示，他们全都以人自我的想法为中心。很重要的是，我对神的了解和启示是由神自己的启示而来的。当然，最完全的启示来自于耶稣基督。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皆又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因此借由耶稣基督，我知道并且了解神。当我知道并且了解神时，我成长于恩典中。当我认识并且了解神时，我发现神给我这生命中一切的需要，一个金钱的生命，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话让我知道神，神的话帮助我，然后与神的性情有份。我由神的话所带下的种子结出属灵的生命。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这些等等，他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让我结出属灵的生命。他的话语是极富有又宝贵的应许，赐予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需要仔细彻底研读神的话，你无法不得到许多。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每次读这本书时，总是有新鲜的事物服侍我的灵，从不觉得旧。我从不曾想过，哦，我以前读过了，我知道。因为当我以祷告小心地读它时，我发现圣灵开启全新的真理， 是我以往不曾发现的。这本书一直不断地将它的美丽加于我的心里，我越读它越知道神，借由对神和耶稣基督的认识，我在恩典里成长。这些丰盛又宝贵的应许，我想在每一种你所面对的环境下都能适用。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都有一个应许解决一个问题。应许向问题说话，无论你有什么需要，神的应许或神的解救或神的预备，神的力量能帮助你。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抓住并且宣告，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在这世上有情欲败坏的来源，我们住在一个很糟糕的世界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败坏的中心是什么呢？人的贪欲、贪心。感谢神，借由对神的认识和神的话，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不断地被喂养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神的话喂养属灵的人。我有肉体的一面，也有属灵的一面，我总是照顾我肉体的那一面，他有所需求。大约傍晚5:30，肉体的一面开始有所需要，所以我回应此需要，我看见他得喂养，我试着有均衡的饮食，我吃了适当的谷类、蔬菜、水果、绿色的蔬菜、黄色的蔬菜等等，所以我能身体强壮。我喜欢均衡的饮食，我就是这样长大的。若我们尽可能地喂养属灵的生命，如同我们肉体的生命一般，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是何等的强壮。如果我们确保有均衡属灵饮食的话，但是许多时刻我们只是拿起书说，我今晚只读诗篇，因为它真的很短，我满足自己的意识，我今晚已读了神的话，但是我没有真的被话语喂养。很重要的是我们读过，我们有均衡的饮食，读圣经让我们认识神，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德行这个字意味着面对抵抗的人，这人不会从战场上脱逃。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这些是你正在攀登阶梯的脚凳的话，你现在站在哪一个脚凳上呢？你成长了吗？你发展生命里属灵的行径吗？回头看你去年进步了吗？你的属灵生命真的有所长进吗？或是你只是见水而过呢？原地踏步呢？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维持就好了，它鼓励我们成长、发展、不断的加增。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亲自经历成长，我鼓励你看看自己的生命，你站在哪里呢？你往哪里去呢？你的属灵目标是什么呢？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虔诚、爱弟兄的心、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你的生命会开始真的结果时，有时人们来说，我灵里感觉枯干，这是个对抗自己的见证，你未曾成长，你未曾勤勉。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若你有这些，如果他们充充足足的在你里面， 你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你的生命充满了你对主的认识和了解，借由主的恩典、爱和平安快速在你的生命里成长。人若没有这几样，再看一次名单，如果你耐性不够，性情温和，就是中庸，如果你缺乏爱或弟兄的爱，那么你就是盲目的，对你真正的状况和真实的需要，属灵的盲目。最使人感到麻木是一件悲哀的事，我们的良心因重复的罪死了，第一次你犯罪感到很糟糕，让你很困扰，你真的内心交战，就是很悲惨，你感觉很悲惨，但是你终于自我恢复调试过来，下一次你再做时，你就不会感觉那么坏了，直到有一天你不再畏缩不敢做了，那就是罪的麻木不仁了。毒品的致命特性之一，就是他们首先攻击你的意志，他们破坏你的自我控制力，而让你沉溺于吸毒里，因为他们破坏你身体的一部分组织，使你无法抵挡，只好持续的吸毒，破坏你的自我控制力，那么你就成为他的受害者。罪几乎是相同的道理，是盲目的，使你看不远，对永恒失去知觉。当我们对永恒失去知觉，总是危险，我们无法看得远，我们只能看见立即的利益，我们只能看到短暂的获利，而没有办法考虑到永生。当你遗落永恒的一瞬间，你失去了终身的远景，你失去了好的判断力，变得愚蠢，因为你没有永恒的眼光。愿神保守我们对永生意识的心，我们每天都能站稳在永生的门槛。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要走哪一步，然而我们计划好像是我们永远都待在这里，但是有多少人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有钱人一样，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在计划着呢，我要拆了我的仓房，另盖更大的等等，今晚就全没了。我们活在永恒的边界，我们需要将此长记在心中。永恒的价值是什么呢？永恒的后果是什么呢？有些事对我们而言可能有短暂的价值，可能为此刻带来兴奋，但是对我的永生又能怎样呢？现在似乎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但对永生呢？当我们失去永生的眼光时，我们变得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总是有些人质疑信徒的保证，是的，信徒是安全的，若你照这些事行的话，你永不失脚。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若行这几样，你就永不失脚。你往前朝神而去，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天堂的入口是什么样子呢？刚好能挤进。有首我讨厌的歌，若我刚好能进去，我认为这首歌反映出许多人的心态，如果我刚好能进去就够了，我只要这样，我要丰盛进入神的国，我不要只是跑而已，我要完成赛程，我要赢得竞赛。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基督徒对生活这种懒散的心态，对许多在教会里的人是个咒诅。彼得在这里鼓励你丰丰富富进天国，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彼得说，我知道你们晓得这些事，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有些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的事。某些领域很容易开始疲软，变得不在乎或是冷漠，所以在某些事上要常常劝勉，不断的刺激与提醒。彼得说，我知道你晓得这些事，我只是要再一次提醒你。然后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所以彼得指这个身体是帐篷，是新约里说的，只要我还在这帐篷里，就是这个身体，我想需要提醒你这些事，因为我知道脱离帐篷的时间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因此写信给你们，甚至在我离开你们之后，你们仍然被提醒。此信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重要的事写下来，他们能不断地被提醒，甚至在彼得离开他们以后，他们由此信作为备忘录。我喜欢把这个身体当作帐篷的想法，因为帐篷从不被认为是能够长久居住的地方，它总是被认为是暂时歇脚的，随时准备移动或是搬离。对几个礼拜的假期，帐篷很好，但是住在帐篷里会厌烦，就会想回家。我们原知道当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彼得说，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我想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到有可能是哪些狡猾的人巧妙设计出的神话。这些投谋的人设计预言了这个故事，然后散播了这个故事，因为你考虑到的瞬间，你知道这是何等的可笑，不可能是被设计出来的神话，因为太多人彻底证实检验研究过了。若是被设计出来的神话，那么一定被找出它的缺点，整件事很久前就会被丢弃在一旁，这整个故事没有一样不被翻出来仔细检查过了，确实研究了每一个层面。如果它只是被狡猾的设计出来的神话，那么你无法解释它怎么能极大改变人生命的能力，福音的大能。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福音能力的见证，生命被转变，狡猾设计出的神话无法这么做。彼得说，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雅各和约翰被耶稣带到高山去，在那里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满有荣光。摩西、以利亚显现同耶稣说话，然后三个门徒再往上看，摩西、以利亚不见了，只有耶稣站在那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们听掉了律法，他们有先知的预言， 现在神说听我的儿子，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律法借着摩西而来，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彼得说，我们亲耳听到声音，亲眼看见，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个预言，神的话像光照在暗处，只等到天亮。在晚上的时候有光指引你，整个人类历史的黑暗有光指引我们，只等到预言临到，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预言是圣经最强而有力的护照学，当然是预言的领域。事实是圣经预言这么多的事已经都应验了，100%的准确。我的意思是，若有一个预言不正确，所有的预言都不可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查考预言不能瞎猜，你想要成为先知，成为假先知比真的先知来得容易得多。只要100个预言里面99个正确，却错失一个，你就成了假先知。哦，但我有99个正确的，可是你错失一个，我意味要100%的精确。有些人对宗教太过狂热，使他们盲目，愿意忽视事实。约瑟·史密斯说，月亮是由鲁诺照的，耶和华见证会预言耶稣在1917年要来，然后又说1925年。预言要确定，这是个危险的立场，因为神的话不改变。冒险进入战场，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我不惊讶许多人私自解释圣经，有些特别的启示是神给我的，无人见闻过。我不认为我发现过任何新的真理。有人说那是诚实的真理吗？若是真的就是诚实的，不会有私自的圣经解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我们发现神的话通过神的默示而来的，如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撒旦不断攻击的其中一点。撒旦不断攻击3个基本领域，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是否认耶稣基督，第三个是圣灵的工作。撒旦不断地攻击这3件事。神的话，神岂是真书？撒旦继续攻击神的话，因为这是他攻击的领域之一。像彼得这里说到的，圣经是神的灵默示的，而非常自然的由圣灵转身警告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假教师的出现。这些假教师主要的前提是神的话不是末世的，是人易犯错的话，或是他用人的观念或想法散播，所以变得不可靠。圣洁的人被圣灵感动写的，但甚至在旧约时代也有假先知。在耶利米时代有假先知告诉国王他将要兴盛，他要打退敌人，而耶利米告诉国王真的预言，国王不想听耶利米的话，这些假先知就嘲弄耶利米。有一个到处吹锣打鼓说国王要把敌人赶出这块土地，他们预言平安平安，结果没有平安，假先知总是在那里。他们并没有穿戴记号说我是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而来，他们看起来像羊，他们有时以爱的言语行欺骗之事。许多时候你想他们真的很好，说了许多真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行欺骗之事。若假先知只说假的事情，没有人会被他们欺骗，但通常他们说95%正确的事， 因为他们所言大多数是真的，因此他们能诱骗欺骗人，然后开始撒谎。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埋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假先知甚至会否认主。在美国有些站讲台的服事者否认耶稣基督，连埋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只愿把耶稣归为大教师之类，但是他们否认主买了他们。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真是有点让人心碎。不管何时一些报道采访敌基督、反神论或任何有关言论的意见时，他们总是能找到一些独神论或是基督服事的门徒，或是反神论、敌基督立场的人。他们总是寻找能利用的服事者，甚至偏好败坏风俗的律法，让卫泄的书刊大开门户。因为有些人会说牧师说的，他认为这样是健康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检视，神会管教他们的。但是他们喜欢贬低那些只单纯宣告神真理的人，视他们为护士，完全不学习的人。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真的牧羊者想要喂养神的羊群，假的教师想要欺瞒神的羊群。他们有许多花招欺瞒神的羊群，当然最先进的是电脑个人化的信件。最近我想到你，神叫醒我为你祷告，有什么问题吗？请告诉我为什么我进来想到你就觉得困扰。你可以写信给我，让我知道，我可以为你更多的祷告。请随函附上礼物，以便我能持续这个神给我的服事。捏造的话，欺骗的话语，他们从你的身上取利。他们买名单，然后寄这些信件出去，他们像是你许久未见的表亲一样，你近来成为他们心里的一个负担。哦，他们爱来到你的家坐下来和你分享，但是你太忙了，他们知道你不会有时间这么做。我不知道第二章我能不能讲完，我只是好奇，神一定很伤心人这样错误表达他的爱。你知道这让我感到沮丧伤心，我不是世上最纯洁的人，但是这些事使我感到困扰，更别说是神了。这些人竟代表神是冒牌、狡猾、欺骗、不轨、贪婪的人，他们使用捏造欺骗的言语从人身上取利。小心有人站在街角卖给你杂志、花朵、洋娃娃，这样钱才能进入他们的基金里。我们在印第安纳州的一间餐厅里，有个孩子在很晚的时候进来，在聚会完了之后，我们正在吃东西，这孩子走进来夹着一只小泰迪熊。他是个说话很快的人，能言善道的人，说我这里有一只这样的别针，我想要给你们，然后将它别在你身上给你，再跟你要捐款。我说你知道这捐给谁吗？一些青年团体，市中心的青年使命宣教中心。我说这个弥赛亚月亮团体无关吗？哦，不不，没有关系。你确定吗？是的，没有关系。我们继续谈，很快的发现其实是有关。他说谎，他们利用这孩子晚上出门替他们卖东西赚取利益。彼得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TARTARUS 这个字是地狱的最底层，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谁是那些犯了罪的天使被丢下地狱去呢？我们知道撒旦还未在那里，许多的天使和撒旦一起被判，还没被监禁。 正在进行他邪恶的行为。我们在启示录里知道撒旦被逐出天堂，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起走。许多圣经诠释学者相信这些天使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开始和人同居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些背叛的天使将被丢到地狱的最底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船遇到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有许多的欺骗，当我们指出过着不敬虔生活的人是盲目的，他无法看得远，变得短视，他失去永恒的眼光，因为神是怜悯的，恒久忍耐的。人时常误解神的恒久忍耐为神的弱点或神的盲目。神允许我所做的，若神不喜欢我做的，为什么他不除去我？这是个错误的说法，人们开始想神移开他的视线，让事情继续下去，神并不在乎发生的事。但是彼得指出神的审判临到过去，天使被丢进地狱，在挪亚以前的上古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过着没有神生活的例子。你们审判的日子将到，你们不可能错过，那日子来临时是个总评估的时候，你将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和正在做的事负责。当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时，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一人罗德。他救了挪亚，他救了罗德，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一人罗德，或是隐形的恶人，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当你读到像好莱坞西边的选举，他们自己选市政府，会使你感到厌烦吗？当你读到任何在旧金山发生的事，会让你厌烦吗？当你读到有关我们社区发生的事，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你感到厌烦吗？若这些事不会困扰你，那么你真的在不太好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你变得麻木不仁了，邻里不再敏感了。我们可能过于麻木不仁，以至于心智不再敏锐了。很悲惨，许多基督徒的家因为录影带、第四台电视，相似于这些选择性类别的东西，让污秽充斥整个家。人的心里充满了污秽，我们对四周围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再厌烦，我们对社会的邪恶变得宽容，不再焦虑。让邪恶充斥于我们的四周，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纯洁的心。我怀疑你们有多少人于上个月看过限制级的电影呢？你让这些东西污染你的心，难道你不明白神不会被欺骗的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你种的是肉体，那么你将要收败坏，你无法逃脱，神不被愚弄的。有个自然的律法，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的心里种什么，你将在你的生命里收什么，你无法逃脱。罗德因为看到他们邪恶的生活方式感到厌烦，但是神在审判临到之前释放他，因为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就算是这样，神审判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那些行在主里、对世界的邪恶厌烦的人，在审判日子临到前将被释放。 神知道怎样释放义人，我无法接受教会在大灾难时还在这里。就是神为他的公义将他的愤怒和审判浇灌在世界时，神惩罚世界的不义时，我无法接受教会还在这里的事。我不能相信主知道怎样释放义人罗德的整个故事。主将要毁灭索多玛时，他们路过拜访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基本的争论点在于，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整个争论的前提是，当神的审判临到时，神不会为了惩罚恶人连同义人一起惩罚。因此当神的审判和惩罚临到这个被咒诅的世界时，他会像从索多玛救罗德一样，将他的孩子从世上救出来。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彼得必须说的假教师，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真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里说的假教师，他是如此描述生动，不需要解释。除了像巴兰为了个人的利益使用他恩赐的方式，为了妄献国王的奖赏而出卖神给他的礼物，接受不义的工价。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相当有力的金节，被谁制服的人如果被假先知制服，那么就是他们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知识是种责任，一旦你知道真理的知识，你就有了责任，还不如不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中说到，主人要远行前要求仆人管理他的财物，主人还未回来仆人等候的时候，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他开始滥用职权，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和使女。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回来了，仆人并没有再等候他，重重地处罚他，赶走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却不照做。耶稣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知识是种责任，我的意思是神掌握你所知道的责任。从不晓得比晓得，然后转身离开还好，知道了真理却转身离开，你处在一个极大的危险之下，因为你现在有了责任，并不是无知犯罪，是心照不宣的犯罪，不知道还比较好。所以说的真不错，狗手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所以他警告我们关于假教师将兴起的事情。在末世的时候，有讥笑的人将讥笑耶稣基督再来的事，他们将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和天律不变论有非常清楚的关联。这理论是基于进化论，所有的东西全都从创造一开始延续的，所以今日发生的任何事情或在历史里发生的事情都能有所解释，有个统一的模式取决于发生在创造物的起初。天律不变论真的否认任何巨大动乱的裁决或是改变。当然整个观念在以马内利·纳克斯基的书《冲突的世界和地球的动乱》里大大影响人心，他举例证明整个天律不变论的观念是没有用的。彼得说将有讥笑的人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打开心门去相信真理。在地球所发生激烈的大变动事实，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大变动就是挪亚时代的大洪水。挪亚时代的大洪水给了化石逐渐藏在地球底层底下最合理的解释，这些不同的化石在不同的地质结构里形成，今日我们很难用天律不变论所展示的化石形式来解释。化石并非在海底形成的，是因自然极大的变动下导致突发的大量沉淀物被压力快速一层层的隆起成型的。将这些沉淀物化石化，今日的世界是看不到的。洪水解释了化石，但是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使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神确实带来了毁灭性的审判，神并没有离开他的创造物，神并不是开始了创造就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进化，神在他的创造物身上积极的动工。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神将再次审判世界，不是用普世性的洪水，而是下一个审判将以烈火淋到地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换句话说，我们活在时间里，神在时间外，时间是相关的，神在时间外，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个有趣的看见。何西阿书中他说到，我想是在第六章里，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苏醒。这是以色列国和他最后剩余的日子。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主看千年如一日，只是2000年前以色列不是以一个国家存在的，现在他们兴起了，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使我们兴起。国度千年的统治，当以色列再一次变成世界中心的时候，神从以色列掌管世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神的应许，耶稣基督再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为什么还未准备要教会被提和审判这个世界，是因为他的恒久忍耐及宽容，这唯一的理由。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是个神给人悔改跟从他的机会。但是在挪亚的时代，神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会到恒久忍耐及宽容的神不再宽严的时候，恩典的日子结束，人要面对神的愤怒。因此讥笑的人会说，主应许他再来的日子什么时候啊？我从孩子时就听到这样的话，我的祖母习惯于他们讥笑耶稣基督再来的观念。教会的被提，神并不是单言他再来和将我们被提的应许，他只是恒久忍耐，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个旧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在这世界上的东西都要消化。如果物质的世界被消化，人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应该如何才能敬虔呢？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所以整个系统将被消化。但是我们寻找新的天地，新的世界，神永恒的国。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与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只要明白神等候是因为要更多的人得救，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总是有人拿圣经里的经节扭曲改成他们所要的样子，每当你扭曲圣经变成你要的层级时，就是你决定过较低层次的生活。你试着扭曲圣经到你要的层级，你正在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现在回到第一章，整个对神的想法，耶稣基督的认识，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下个星期我们要开始约翰一书，有三个四个理由约翰写这本书。我要你找到这些理由，约翰指出六个耶稣是我们典范的地方，我要你找出他们来，有七个人造的假宣布，我要你找出这七个来，共有八处约翰告诉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的地方。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要你找出你如何得知知道什么，人造的假宣布耶稣是我们的典范，这是约翰为什么写此书的理由。所以你要好好的研读，找出这些来，我希望你至少读它20遍。好了，你记下这些事来了吗？好，他为什么写此书的理由，他告诉你，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他告诉你为什么他写这本书，任何他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正如他，甚至是他，基督是我们的典范的六个例子，人们造假宣布的七处所在，人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任何我们如何知道，知道什么，请你们找找，他使用了知道这个字。我想有39次，然而有两个希腊字，一个是 GINOSKO， 就是因经验得知的。我能告诉你那个火炉上的盘子是烫的，我怎么知道呢？我手指上起了个泡才知道的。我由经验中知道，我能说我知道是对的。你怎么知道是对的呢？我就是感觉得到。另一个希腊字是 EIDO， 我因直觉知道许多灵里的事，或是圣灵将这样的知识放在我的心里。我不曾经历过，但我知道是因为圣灵在我心里的直觉，其他的事我是由经验得知的。我们因爱教会里的弟兄，使我们从死入生，我经验这样的转变，它证明我对弟兄的爱。不懂希腊文的情况下，想从上下文里理解希腊字 GINSKO 是由经验得知，或 EIDO 是由圣灵的直觉指导，你将会发现这是个极端迷人的学习。我很好奇你会找到几个，我说你会找到比你想象的更多，当你彻底想过后，你就看得见。是的，就是这样，有点像考驾照，有些是尝试，停下来想想看。额外的学习，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约翰一书，不保证我们能讲多少，我们才开始而已，但是我能承诺你，当你读此书时，你的生命将有些惊奇的事情发生。我下星期再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愿主祝福你，让你对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你对他的了解和认识越多，愿你从黑暗的力量中释放出来，从贪婪世界的败坏中得着释放，愿你在他各样的事中成长坚强，愿你日日在他的丰盛中，他的爱中，他的恩典中，他的话语中更加的增长。奉耶稣的名求。